我之前看到一个统计，过去一年代码产出相关的多个指标都出现了明显加速的同比增长，而且增速还在不断加快，推动这一爆发的核心动力就是 AI。 所以我也很好奇，到底 AI 对于编程这类工程落地到底有多大帮助，抱着好奇心玩了玩，不玩不知道，一玩就上瘾了。在农历新年的第一周，我每天都非常忙，因为沉迷于 Web Coding， 感觉真的进入了一个新世界。先说工具，我用的是 GPT 5.3 Codex， 一开始只是抱着试一下的心态，但它的能力让我感到惊叹，然后根据自己想要的东西一口气搞了几个小工具出来。后来我也试用了最新的 Cloud 模型 Sonnet 4.6 和 Opus 4.6， 它们也非常不错，但相对而言性价比低，相同的工作量和完成质量。 Codex 的 token 成本大概是 Cloud 的1/10，所以后来还是一直用 OpenAI 的 5.3 Codex 来完成。我到目前为止消耗 token 的总实际成本大概就是一份快餐的价格。今天这则主题我就重点分享我一行代码都不写，仅通过 GPT 5.3 Codex 做的东西以及感想体会。一、房价可视化平台。过去我每个月会在星球分享一次的房价可视化视图，有时候也会在之后一些对口的公号主题里使用，如下图所示。我相信屏幕前的你应该是有印象的，这个图每一次都是我手动制作的。具体来说，我是先从数据源查询数据，然后手动填入 Excel 表格，用表格生成图表，再通过图片编辑工具加入华文楷体的表格和标注，全流程大概要20到30分钟。我一开始没觉得这种可视化很好看或者很受欢迎，直到我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很多其他账号，包括某些影响力很大的大 V 和机构侵权使用我的图，甚至抹去我的制作来源之后加上自己的水印后，我才发现我这个风格的可视化可能是市场可能耗的这口。现在有了 AI 的协助，我想做的不再是一张可视化的数据图，而是一个可以一键绘制数据图的工具，而且它的效果要比我人工做得更好，数据更全，标注更详细。于是我着手开始干了，零零散散加起来大约半天时间，这个平台就建好了。除了少数付费数据需要喂一下外，像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数据都能被它快速获取整理并自动更新，效果就是下面这样。与此同时，相比之前少数几个数据源，这次把国家统计局的公开数据也进行了整理，可以看到全国70个大中城市各自的房价趋势了。虽然统计局数据准确性不是那么高，但趋势性与市场是同步的，是有参考价值的。此外还可以根据用户的喜好选择深色页面，一些简单的页面操作如视频所示。在这个工具的基础上，我又进一步增加了多资产对比的可视化工具，可以随心所欲地对比中国房产、美国房产、标普500、纳斯达克100以及黄金白银的表现，后台数据还会每天自动更新。制作这个可视化工具我一行代码都没有写，字倒是打了一些，但全流程真的是太简单，效率太高。我一开始只是想搞一个工具，帮我每次省下那20-30分钟时间，我丢个数据过去，它就生成一张可视化图来。于是我对 Codex 发起了第一个请求，这个请求完全把它当成真人，因为我不只上传了一份数据，还上传了一张 JPEG 格式的图片，我就是想看看它到底智能到什么程度，能不能通过读图就将像素级复刻某种效果的方案写入代码。下面是我说的第一句话，然后它的反馈如下，然后很快完成了任务。当时生成的可视化图片已经达到我上传图片 95% 的水平，之后继续优化到了超越我的水平。我又想到加入图中虚线和小标注来进行回撤展示，这类效果用文字其实不好描述，所以我上传一个样式给他，然后和一开始一样，他能对风格进行理解，然后像素级学会。下面这张图是我传给 Codex 的样本，这张图里的标注是我画的，然后下面是他学到的效果，他在数据较多的时候甚至还帮我设置了图中的自动避让。二、13F 跟踪平台。继续用 Codex 还做了其他的几个工具，其中一个是 13F 跟踪。 13F 是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 Form 13F， 管理美国可披露证券资产规模大于等于$1亿的机构投资管理人都必须上报。我们普通投资者可以根据 13F 的数据，特别是最新一季度的变化，去观察一些投资大佬的最新行动。但是现在线上绝大多数 13F 跟踪的查询平台普遍又丑又难用。下面是案例，这些已有的平台大部分不是向用户收钱，就是插入广告变现。按理说 13F 是 SEC 的公开免费数据，二道贩子本不应该收费的，只有数据的展示、可视化、整理与分析得满足了用户的需求才有收费的道理。所以我就觉得应该自己弄一个这种平台，不是想做收费平台，就是想试一下这个东西到底难不难，想试一下在我的思维结构和审美下加上 AI 帮我工程实现，我能做到什么程度，所以就开干了。 我自己关注的机构并不多，大家比较熟悉，包括比如伯克、盖茨基金会、桥水、HH、方舟、软银等。虽然我需要的结构不多，但需要更好、更直观的信息展示和数据分析。我很快做成了这样一个工具，零零散散时间加起来一共大概也是半天。我选择了12家关注的机构， AI 帮我自动获取 SEC 的所有记录并搭建平台，完工后的效果如下。在首页中，用户可以看到这12家机构的卡片，这些卡片上有创始人名字和头像、申报的资产规模、资产数量以及投资风格。页面下方是他们共同持有的热门公司，当你点击一个公司的时候，持有这些公司的机构名称会点亮，公司方块的上方也会显示被持有的整体数据。用户可以进入任何一个机构的卡片，浏览这个机构的详细信息，还可以选择历史上所有可得的时间区间的任何一次 13F 报告，回到当时那个季度来回顾这个机构的投资历程。比如我进入伯克希尔股神巴菲特的卡片，第一眼会看到的是伯克希尔最新一个季度的情况和持仓总净值、净值变化和当下的投资风格以及风格变化。在构建的过程中，我们还可以让 AI 构建自动获取和更新数据的机制，一劳永逸地让它实现每个季度自动更新数据。之后还会看到机构本季度的持仓结构，以及本季度加仓、减仓、建仓、清仓的整理列表，按操作的力度排行，方便用户观察。这个平台效果基本让我满意。另外，我还让 Codex 把这个 13F Tracker 又改造成了微信小程序，预览效果居然还不错，和网页平台一个风格，但又调整到了 App 小程序的使用体验。微信开发者工具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简单上手的开发平台，调试、模拟以及项目管理全流程一体化，而且整个平台感觉很轻量。现在又有 AI 帮忙具体开发，我们只需要给白话命令，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一个修复不好的 bug， 真的太省事了。做完这个 13F 工具，我更加感觉到有一个完整的开发团队就在我身边，随时听候差遣，而且做事效率极高，只要我有点子，他们就能以最快的速度做好。三、美股估值平台。在上述两个工具完成之后，我想再做一些更实用的平台，比如指数与公司估值的检测。到了这个项目，我越来越体会到后端数据是开发大多数产品的重中之重。这个估值工具的难点在于，样本公司选择了包括 ADR 在内的美国市值前100大的上市公司，样本量本身不少，而且因为滚动市盈率的数据源不止一个，数值存在不同，有效区间不同，可得性也不同。前瞻市盈率则是基于分析师对于未来 EPS 的预估计算出来的，多样性程度更大，要为100家公司找到并精选出免费的、可靠的、精准的、可得的数据是不容易的。因此这个项目花的时间比前面两个加起来还要多，但好在 AI 非常强大，帮我在全网搜罗各种数据源，在我和 AI 的合作下，网页与小程序均已基本完成。在搞数据的过程中， Codex 进一步展现了智能程度。比如我想拿一个页面上的数据，但是数据的 API 是封锁的，然后 AI 尝试了各种办法，最后用了一个最简单暴力的方法，像人一样打开浏览器，然后从网页上看数据，然后同步。全过程我只需授权就看到浏览器自动打开，然后数据飞速拿下来。虽然 AI 的工程落地能力已经令人感到震惊，但 AI 还是有巨大的提升空间。比如在大多数场景下，它并不能完美的一次性实现你想要的东西，但只需稍加补充和调整就能完成。 AI 在编程上的 AGI 实现率可能已经到了 80% 左右，走完剩下的 20% 也许也不会太久。数据到位后，其他的事都变得非常简单，在 AI 的帮助下，无论是网页、小程序还是 App， 几乎就是一句话搞定。四、感想与展望。Web Coding 的这段时间给我带来的震撼很大，几乎可以 100% 的确定，未来任何人只要有好的点子就能够做出好产品。还有一个事情让我感觉到了 AI 的不可替代性，我为了以更高的性价比使用 Codex 的 Token 找到一个 API 中转站，有一回这个中转站遭到网络攻击，大半天后才恢复。这一期间我加入了他们的客服群聊，我在群里潜水看别人说话，感受到其他程序员现在几乎已经离不开 AI， 他们几乎每一分钟都在催管理员恢复，表达的意思大体都是请快一点，否则自己当天工作任务都没办法按时完成了。由简入奢易，由奢入简难，只要生产力环节接触到了更轻松更高效的办法，那么就永远无法离开了。就写代码来说，这已经不是用事半功倍可以形容的，而是十分之一的劳动，十分之一的成本，十倍以上的回报，三者相乘，效益提高可能就是1000倍的水平。现在 AI 能力的瓶颈不是模型的能力，而是人类的时间和精力。我后来看了一段采访视频，受采访者是 Alexander Ambiricos， OpenAI Codex 的产品负责人，他也在采访中也表达了的观点类似。他问采访者每天用 AI 多少次， 回答是大概30多次。但他说，我认为 AI 应该每天帮助我们数万次。人类打字速度和验证工作是 AGI 的关键瓶颈。在采访中，他还被问到 OpenAI 内部有多少代码是由 Codex 生成的。Ambricos 没给具体百分比，但说大多数他认识的人已经不再打开编辑器。The code itself is not being written by humans anymore. 代码本身已经不再由人类来写了。代码的绝大部分由 AI 编写。而且我认为现在大多数人甚至不打开 IDE 了。代码只是 AI 生产力的一个领域而已。而且这是一个典型的 token 消耗型领域。除了上述几个项目外，我还做了一个宏观经济数据汇总平台，一个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的财务数据可视化平台。为了搭建和不断完善这些简单的平台，这段时间以来我一共消耗超过了20亿个 token。 作为一个普通的投资者、消费者以及潜在的开发者，对于 AI 的未来我有一些展望，不一定100%对，可以留给时间去证明。一， token 就是生产力， token 正在快速取代人力，未来推理算力需求的增长空前非常巨大，大到看不到头。二，2026年是 AI 爆发式应用和变现的元年， AI 泡沫论正在被证伪。三，人类生产力将迎来大爆发，无数新业态也将空前涌现。四，大量的艺人公司即将出现，并且能够打造出不亚于大平台的产品。五，全球各地白领失业情况可能出现，个体需要努力适应和学习 AI， 社会决策者也需要尽快完善分配机制。这些展望有些已正在进行中，比如现在上海就开始敏锐地抓住机会，大力支持 OPC。OPC 全称为 One Person Company， 即一人公司，也常用来指代极小团队运营的轻量化创业主体。借助 AI 工具，一人也能抵千军万马，这催生了一批 AI 超级创业者。在未来，我认为无论是程序员还是非计算机行业白领，都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被 AI 取代，二是得到 AI 赋能，以至于一个人的产出超越10个甚至100个人，成为 AI 超级个体。回到 AI 落地的项目中来，上述的工具平台仍在进一步完善和打磨中，其中房价可视化平台已基本成熟，已在3月2日分享给了星球用户使用。而其他的工具包括美股估值平台、 13F 跟踪工具、宏观经济数据以及大科技财务数据平台，未来都会分享给星球的朋友使用。我的星球已经运营了3000多天，主题包含投资、中外生活、开户协助等更多内容分享与免费问答。星球内可免费提问并与任何一个群友联系，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二维码了解和加入。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希望可以点赞、关注、支持一波，这将对我有很大的帮助。